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安，主内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讲章，让我们一起看神的旨意，就是说在这个政权之下，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那么特别呢，我感谢主，那在今天的崇拜当中，我们有我们这个诗班为我们献唱。那么这个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诗班啊，那么开始的时候也是以一个献唱小组啊来献唱，因为人不够啊，有没有那个指挥啊？那所以呢，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献唱小组而已。现在我们有那么多人啊，一起来颂赞主，这个是神的恩典。那么今天所唱的两首歌都非常有意义。那特别呢，讲到我们的主是奇妙的创造主，还有呢，主如明亮的神光，就带来我们无限的盼望。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处身的这个社会也越来越变差啊，特别啊，我们知道在暑期当中，我们就快要整个国家就大麻合法化，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影响我们的生活，不单是我们不吸毒的人啊，对我们一般在这里生活的人也会受影响。那么很多的不同的事情也在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很多政权也不是最公义的啊，他们有他们那个做法，有时候我们也不赞同。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顺服政权的一个题目，就基督徒跟政权的关系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多思想这个问题。可能这段经文只是细节，不能够完全的解答我们的问题，但是最低限度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这个那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还是先祷告，仰望主，求主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好像刚才齐凤带领我们唱两首诗，提醒我们你坐着为王，你在天上不单只是做王，但是你关心我们在世界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个国家，你在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掌权，你在掌权。北韩南韩他们开始来交谈，这个在一年前我们想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看到神在世界各地都是在掌权，历史在你的手中。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的政策，很多的事情令我们担忧，但是我们知道你坐着为王，我们还知道我们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坐在天上为王，但是不单只是在那边做王，他是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需要来担忧，也愿意我们透过福音能够改造这个世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题目都是那么困难的一个题目，有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情况需要我们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愿意主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为主发光，那么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获出神的公义。我们仰望主，我们祈求主在我们这段的时间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顺服这个权柄。那么我把这个分题就是说基督徒与政权的关系。在这段经文，我们在和合本就开始的时候是说，在上有权柄，在上可以说是我们都在这个权柄之下，在社会、在家庭、在各样的机构啊，我们都是有权柄在上。但是这段经文在上文下理来看的时候呢，这段经文所讲的是，特别是讲政权，是政府的权柄之下。当然，他也同样的把这个原则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呢，也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么罗马书的信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第到十一章是讲到神的公义。那么保罗用了十一章的经文来说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公义。因着神的公义，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因着神的公义，他要来犯罪的人要得到罪的公价。但是呢，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呢，就为着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教的核心的思想就是关乎基督怎样来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赔罪。而且呢，今天你和我都能够因信来能够称义。那保罗呢，用了十一章的经文来讲解这一个神学的道理，然后在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他就告诉我们怎样把它应用。所以我们开始十二章的时候呢，就有两个字，所以呢，因着上面所讲的真理，现在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把神的公义活出来。那么我们一直看罗马书一段的一段的看，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基督徒跟这个政权权柄他那个关系是怎么，你和我都要生活在不同的政权之下，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政权。那么这里有一个几个问题，我们都会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里讲到要顺服政权，那么是不是顺服政权就不可以反对政权所做的事情呢？是不是搞革命是不对的吗？如果搞革命不对的话，我们的国父孙中山他推翻那个我们以前中国的朝代的政府，然后建立我们中华民国那他已经他是不顺服政权了吗？那么他那个他是一个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很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那这个好的基督徒呢，他也愿意来顺服神的权柄。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顺服政权是不是连不公义的政权也顺从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是不是？那么在香港那个战中张旺的那个是几年前的事情大家如果有留意香港的新闻知道香港的事情呢，在那一段时间就很多很多的家庭都撕裂，就是因着他们有不同的立场，对这个战中他们应该参与或者不参与，或者政府所做的他们怎么样去面对反对他们的政策有什么方法。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有记得有一天我跟一些的弟兄姊妹 来吃饭，那么个人都很气愤，就是说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特别呢那段时间开始有一些的暴力的事件啊，那个这个反对政府政策的啊，那在那边也有暴力的行为，然后呢不久之后呢这个警察也有暴力警啊暴力的那个那个情况。那么我就提出听了那么多的不同的意见之后，我就简单的说了一句话，我说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呢？首先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我说有两个原则有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凡事呢都要合情合理，更加要合法，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法治之下，我们还是要合法来做事情。那么这个第一。第二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在基督徒圣经的原则里面来服从权柄。我说了这个话的时候呢，因为大家的意见不同，就闹起来了。一下哇，你是不是说那警察用暴力呢是合法的吗？这个是那他们那有些人就说公民来抗议这个是所谓公民抗命，那这个是也是对的吗？那么就讲到这个问题，大家就吵起来了我就说不要吵，我们就是其实我说这个话是要持平大家的看法，反而是引起大家的争吵那么所以呢，这公民抗命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呢？这个等一下我们稍微呢会讨论一下当然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这段经文只是七节不是可以完全的解答我的问题，但是我们既然在罗马书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呢，就尽量的了解这段经文对我们的课题有什么的启迪。那么上个星期呢，在大堂崇拜的时候呢，巩牧师呢他有那个讲到的大纲，他讲到的大纲就讲到我们圣徒的表记什么呢？我们在要表现出是见呢真正的信徒的爱，耶稣的爱。那么有三点，就反省自我，推己及人，以善胜恶。那这一个三个原则之下呢，在基督徒面对不公义的政权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在算文里面有一个道理，就是禁止基督徒以报复的心来对抗对他们不公义的人。那么我们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我们好不好一起念一起念好。亲爱的弟兄，好，这里呢引用旧约的话，就是说主说呢，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换句话来说呢，在我们整个基督徒观念，因为我们有神，我们相信神坐着为王，我们也相信他掌管明天，我们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按圣经的教导来活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遭遇和对待，但是到最后我们不应该有报仇自己报仇的一种心态，就是深渊在我，主说我必报应。那么上面讲到听凭主怒这一句话呢，在新译本的翻译就是宁可等候主的那个愤怒，要宁可等候主自己的审判。 那么这个呢，在上文里面已经讲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道理在这里讲的，就是神是不是让人为所欲为呢？但是这里所讲的却不是，我们看十二章第四节里面，是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这个刑罚呢，即使他说是神的愤怒。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当时候这个保罗写信给这个罗马的信徒的时候，他是针对当时候什么的问题呢？原来我们知道，在历史的背景当中，当时候呢，罗马的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但是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也是同样跟他们一起生活，其他的公民他的影响之下，他们就说我们应该抗拒那个不义贪婪的一个罗马的政权。因为当时候呢，罗马政权到地去到什么地方征服那个地方之后，就压迫那个人民，就是要他们给很重的税。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连那些在罗马的基督徒也觉得，哎，是啊，他们做的事情不公义，那我连税都不要纳，不要还税，他要我们纳税，我们就不纳税。这个在主后58年有抗拒这个纳税的一个行动，就引起呢当时呢一个暴动的事情啊。这个是在公元这个主后58年的一个记载。可能呢就在这种的背景之下，我们就看到保罗当他处理呢怎么样看待政权的时候呢，他特别呢是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啊。那么今天是应该是29号吧，那明天是30号，那我们在加拿大报税啊，应该呢明天是最后的一天啊，特别如果你欠政府税的话，你应该是明天是最后的一天来报税，是不是啊？那如果是政府欠我们的，那就应该早报税了，因为他应该还我们多点哈啊。所以呢，明天是最后的。那么如果我们面对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税制，或者一个政府根本没有为人民来做事情的啊，到底我们做公民的还是需要纳税吗？因为既然这个政府不公义，既然这个政府不是为人民来做他人民所需要的一切的事情，是不是等于我们不纳税呢？这个就是当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请大家打开你的那个情绪表，那第七面我们看到这个大纲第六面应该第六面这个大纲，我希望呢跟大家看看这段的经文的结构。我就跟着这个结构呢，先把这里的教导来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啊？就在第六面结构，在这个经文的结构里面，我发现呢，原来呢他两次命令当守的人呢要应当来顺服政权，这个在上的那个权柄。第一次就是在第一节，然后第二次重复的来加强他对他们的命令，就是在第五节。他每次提出这个吩咐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指出两个不同的原因啊。第一次呢就有两个原因，第二次呢也是有两个原因啊。当我们看这一个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大原则，大原则是讲到是顺从或者顺服 的一种的概念。然后呢，在这段经文是特别呢针对当时候这个纳税的一个问题啊，好不好啊？那么人人都当这个服从这个政权是第一个命令。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第一节保罗这样说，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这个我们是从新译本来念出来的，所以跟你们和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意义、大概是是一样的。因为呢，没有一样的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权柄是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就是神所命的。那这里呢，首先呢就说明保罗的教导，首先你们必须要应当来服从在上的权柄，在上的政权。那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所命的，就是说这个人无论他是公义的无论他是不公义的，那么他仍然他的权柄是神容许的。我们在加拿大，在我们换了一个政府啊，这两年前换了这个自由党啊来执政。那之前呢是Harper 他那个保守党来执政的。那我们基督徒，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而且是宣道会的会友啊，是在 Calgary 的一所的教会。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哇，哦，那个时候很高兴，因为呢，他是神所命定的，是所设立的，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很高兴，因为他的信仰、他的立场多半都就是跟我们很一样。那么这个政府推翻了啊，新的政府被人民选出来了，是自由党啊来执政。在这段时间，土豆开始上任的时候，就一开始就说，第一件事情我要做就要把大麻合法化啊，就是今天七月就开始了啊，如果不是七月这暑期啊，应该是合法的来做这个事情。当然，他们从他们的角度，他们说宁可合法来管理这个事情，好过不合法的啊，让这个事情来蔓延。从他们政府的角度也有他们的那个说法，但是在背后完全是钱的问题啊。原来呢，他们合法之后呢，他收很多很多的钱啊，这跟省、跟联邦政府跟省来分的啊。那么他们就合法的收钱，以前呢，钱就不到他们手里啊。这个是政治背后的一些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当如果这个土豆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他，因为他不是好像哈帕这样子一个我们信仰相同的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天主教徒啊。那么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是可以不听他吗？啊，他政府所做的事情，我们就都反对吗？啊，当然我们可以反对，但是如果是法定的话，我们也不能不尽量的来顺从。所以呢，掌权都是神所命定的，所设立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有一个为什么呢？我们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啊，特别呢在福音派的信仰当中，我们多半都是主张是政教分离。什么是政教分离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喜欢某一个政府的立场我们才顺服他啊，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跟政府政权完全都是认同他所有做的事情啊。因为首先如果政府一个我们支持一个政府，他推翻了下个政府怎么样办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赞成他某些的立场我们就支持他。还有呢，我们教会 的存在那他目的呢不是搞政治，我们教会的势力呢就是为着唯一就是来传福音，为着耶稣的缘故来努力建立教会，把这个福音来传给世界的人。那么他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好好的来去建立他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很努力的做不同的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呢我们他们来了我们教会，我们就很努力的跟他们来做栽培啊，这个是我们教会主要的。那么我们可以有这个不同立场的教导或者帮助弟兄姊妹的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呢我们不是以教会的整体来参与或者不参与啊这些政治上的活动啊。所以呢这个是我的个人的立场啊，也是一般的非派的教会的立场。每个人个别的可以有他的立场，而且可以参与在这个政治的政坛上面的活动。他说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们抗拒掌权者就会惹了神的审判啊。在第二节里面说这个，所以抗拒掌权的都是反对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遭这个刑罚在他身上。那等一下我们再解释这个刑法这个意思是什么。那第一个原因讲完之后呢，他就讲了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相同，但是呢他继续的讲的清楚的一点，就是官是神的仆人，所以应该啊，这里我加了一个字，应该是赏善罚恶，他是一个公，应该是自行公义的。所以呢这官呢就是应该这样子啊，他应当有这个角色。所以呢既如这样子的话，我们基督徒又怎么样对待看待这个政府呢啊，执政的不是为着行善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就是说换句话来说，我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的公民，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做啊。这个是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作恶，乃是行善。那么要是作恶的啊，就应该惧怕。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作恶的，那么就不需要惧怕。那这里呢三番四次呢提到这个刑法这一个字眼啊，刑法这个字眼。当我们看到刑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政府对我们的刑法，就是惩罚。就是如果我们不赞成政府某一些的行为或者政策，那么政府呢就有某一些的对待我们的罚款啊，或者坐牢啊等等的一些的行为一些的刑法。但是呢原来呢我们这个刑法这个字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差不多每一次他讲的都是讲到神的愤怒而言，就是无论是在这里那么多的经文，你自己去看了解看看，这个每一次他在讲到刑法的时候，都是从神的角度至终的那个审判或者神的愤怒来讲的。当然我们在世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怕的不应该怕这些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但是我们最应该怕的就是神的义怒在背后有一天他为着我们的罪所做的事情对我们来施行刑罚， 我们要面对的是神的愤怒。你看，从我们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耶稣在那个时候罗马这个政府之下，他应该是受到最不公义的对待，是不是？连那个审判他那个Pilate 啊，那个希律王啊，就说这个人没罪，他这个洗手，我不定他的罪。他这个没罪的人，最后他呢死在十字架。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是没出声，完全的等待神的最后的审判。最后他就为着我们的缘故走上这个十字架。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为什么犹太人对耶稣那么失望，就是他们以为耶稣会搞革命，会到他们当中呢推翻那时候罗马的政治，那么然后呢来让他们有自己的政权。但是耶稣没有做这个，因为他的国不是属于世界的国。那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要成全的，他要完成的是神救赎的计划。他看的不是当他面前的一些的痛苦，所以呢他在这个科西玛丽园，大家记得吗？在那受试探受苦的时候，他说不是凭我的意思，乃是凭你的意思。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如果我们作恶的话我们要惧怕，但是我们作善的话我们就不用惧怕，这个两个原因就讲明了。那在往下第五节的时候呢，他又再一次强调说，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什么呀？必须来服从，或者来顺服。那么服从的原因呢就有两个，就再讲两个我们往往呢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啊，现在我们教我的孙儿他们呢，我们很多事情他们就不听或者做错了，那么我们就跟他讲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他还是不听。那么再继续讲下去，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做，还有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这是保罗就是这样子来说。我们看到他讲这个第二次的原因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们，所以呢你们必须来服从，不是因为刑罚，就是不是因为惧怕刑罚。那有时候我们不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会有刑罚，有这个惩罚。比如如果你欠政府税，那你明天没有报税，那么过了这个限期呢，他们会政府要追讨你的税，你要有罚款然后呢你欠的税要加倍的来还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结果那么你不是怕我就说这明天我如果不报税，然后我又要受罚款那就我赶快的去做不是为了这一个，不是为着怕去做，这他第一个这个原因所以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呢你们不要因为刑法不是因为刑法，因为怕刑法或者惧怕刑法，所以我加了这个几个字，惧怕刑法，大家看得到吗好，那么第一个原因不要怕，这个是负面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正面的提醒就是说你们也是为着良心的缘故，良心的缘故，第五节，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就是你凭着你自己的良心 按着圣灵的引导，你不断的去想做事情，是为着做好事情啊，把事情做好，不是啊要怕犯法才做啊。那我太太常常跟我坐在车里面啊，她是一个非常守法的一个人啊。那么我开车有时候一直在讲话或者想东西啊，那么有时候啊这个接口来的啊，就应该开50啊，就过了可能到60啊，这我就他就说你他是不是说50，为什么你可以跑60呢？我说他50是说50减10或者加10，这个所以呢60呢应该是不会超牌的啊，我是自己啊这样子来看的啊。但是说他讲50就是50，我就太太这样子啊，很照着这个律法来看的啊。那我就说啊，其实他是对的，是不是啊？如果在一般的情况，如果他真的要针对我的话啊，我就啊有时候呢，我因为我觉得60应该可以接受的话，就跑到70，就可能太高啊，结果呢就被超牌了啊。但是不是很多啊，只是一两次而已啊。换句话来讲呢，这里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遵守一些的命令，因为我们可能就怕犯法做事情不对，我们要听啊，不听就有后果啊，这一个看法。这个是遵守而已。那个尊敬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带着一个应该对政府来纳税，做各样的事情要按照规律来生活等等，我们因着一个正面的态度去行的时候这两方面有时候呢就要看这个事情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针对一些纪律的问题有些人他我们说你应该针对某些人的行为工作的表现我是说你应该作为一个人一个工作的人应该是有什么态度那么他就说你要叫我怎么样呢？他就说好，我就按照你的要求来做这个事情。比如你要求我10点来上班，9点上班，那我就9点就准时的到可能呢其实可能过了一些时间，但是呢我们心里不服，其实我们不是真正的愿意来按照我们的规矩去做，但是的表现我们口服心不服，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原因。那保罗就说你们要顺从这个在上有权柄的因着几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不是因为你怕这个受这个什么不良的后果，乃是因着你良心要提醒你做对的，做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同样的在这个情况里面来看这个事情。那么具体来讲呢，他就针对当时候一个具体的那个面对的问题，就是纳税的问题在这里呢他们是说所以呢第六节，因此呢你们也当纳税，因为呢你们是神的差役，他们是神的差役，那么专责来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们在上掌权的，他有这个权利，尽管他做这个事情做的不是最好，但是我们应该他这个不好呢完全不来 配合来做尽量的来顺从。那这一个呢不是耶稣自己所讲的话啊。那么当大家记得呢，当耶稣被人试探，到底你对政权跟这个交税等等啊的这个概念是怎么呢啊？因为他那些人他是心怀诡计，他要如果说是要给政府拉税，他就说这一个人是不是我们的英雄，他是也是可能是个走狗，就为着罗马政府来服侍的啊。如果不是的话，他就抓着这个，那你看这个叛徒上报给这个罗马政府，就是说这个人是要想推翻你们的，不服从你们的。当时候耶稣所做的是什么记得吗他叫他们拿一个银币出来那个银币有谁的像在那边是什么凯撒那个形象。当时说这样子的话，凯撒的物呢就当归给凯撒，神的物要当归给这个神。就是今天我们同样的，就是呢我们在任何的一个政治之下，我们应该尽量的按照这个政治里面的律法来生活。所以呢当我们变成加拿大的公民，在加拿大的法律之下，我们宣誓就是我现在是做一个加拿大人，那么我们以后呢就按照加拿大的这法律来生活，这是我们这个宣誓时候所讲的话。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原则，但是在这个原则就是说不是说就不理给神的，或者限制在那时候对那个圣殿的那个供应的需要，应该给神的就要给神，应该给政府的就应该政府，那应该给神的是什么呢？就属于我们怎么样来奉献支持神的工作，这个另外有圣经的教导。那么在保罗这个情况里面，他就把它应用他不单只是讲欠税的这个问题，他在第七节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说，你们要向个人清还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应当给他纳税，应当进贡就给他进贡，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这里呢我把它列成五个方向，这除了纳税之后都是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当敬畏，敬畏往往就是讲到敬畏神最高的权柄，就是应当敬畏。当尊重的就是在世上的权柄，我们也应当的尽我们的本分。好，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说凡事都要顺从政府的吗那这一个就是变成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原则之下感觉到困难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看看圣经其他的地方怎么样来教导，比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13-17节我们好不好来一起念好不好你们为主的缘故，原是为你们行善，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来遮盖罪恶毒。 好啊，这里呢讲得很清楚哈、啊。那么要顺从人一切的制度，那么因为呢，这里所讲的就是，在或者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来处理他的事情的一些官，因为什么呢？这里原因很清楚，你们神的旨意原是要你行善。这里行善的意思呢，就是要着按着神的心意来做正当的善的事情，可以呢堵住那些糊涂无知的人的口。就是换句话来讲呢，这个世界充满很多的人要攻击我们，要说你们基督徒，其实你们基督徒也是跟其他人一样，没有两样。你们他们做的事情，你们也同样的做。那这里呢，就讲到要堵住他们的口。我们是有自由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自由呢？我们要用我们自由来，不是来遮盖一些的恶毒，乃是要做神的仆人。换句话来讲，你和我今天有这个自由，那这个自由呢怎么样利用呢？就是我们要做决定的。如果这个自由呢是我们不能去做的时候，是不能来按着政府的做法，因为它跟我们的信仰上有冲突的话，我们就不做。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要尽量的来顺从。啊，这里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则，我就把它分成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顺从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有时候做事情是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或者我们做一些事情就因着政府有某些的规定。但是最后，你和我今天我们的生命不单只是属于这个自己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顺从我们的主，他是我们最高的权柄。所以呢，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做某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可能真的不是公义的，甚至不是按照我们所认知的。但是最后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主愿意我们去接受的一个事情。第二呢，顺从是为行善的见证。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同意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们去顺从就是要行善。比如有些人他们反对堕胎，那么有反对堕胎的人，有些很多的都是很一些的对圣经信仰很坚信的一些人啊，那么他们就说我们反对那些堕胎的那个诊所，所以就把火用火来烧他们的诊所。他是用这个不该做的行为去反对这个人，当然反对这个他不同意这些的诊所来堕胎，因为这些都是生命，那么这个是我们同意，但是用什么的方法来表达我们这个不满意或者不同意呢？我们要做一个用一个合法的这个途径来做行善的一个见证。第三，顺从是自由。用自由来侍奉神。今天你和我有很多的自由，但是这个世界呢就把这个自由用着在自己一些的一些的犯罪的行为当中啊。如果你看那些吸大麻的人啊，他们说你问他为什么你要吸，他说这是我的自由啊，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那么加拿大是一个很重视人权的一个地方啊，相反的其他地方 就不注重这个人权，没有人权，只有政权。那在我们这个情况里面，我们那么重视人权，这个自由是我们的，我们有这个自由，但是我们用这个自由做什么呢？这自由是不是做来服侍神，做神的喜悦的事情呢？先请求神和他的国，他的国和他的义呢，是不是呢？第四，顺从是尊敬人，也敬畏神，也因此呢敬尊敬掌权者啊，这个大原则里面要面对各样的事情。当时啊，彼得曾经在他面对把他丢进这个监牢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这些行为啊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啊，这个是说我们不听你的，我们坚持传福音，你把我抛在监牢，我就要进去，我就愿意进去，但是你放我出去，我仍然要为神做见证。所以呢，那些人他就有原则，他反对，他用行为来抗拒啊，但是他也接受这个抗拒的结果，因为他认为一个原则，大原则就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所以不是说凡是政府所做的事情我们都不反对就是说反对我们也不出声，我们可以出声，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还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来回应。所以呢，当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不同的关系的时候，他讲到夫妻的关系啊，有很多人看夫妻的关系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好像不公平啊，在这个世界就单方面的妻子来顺服这个丈夫吗？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妻子爱丈夫的方法就要顺从，但是呢，丈夫要爱他的妻子，他自己的妻子，其实换句话讲也是用爱来彼此对待。然后讲到这个亲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也在这个权柄之下的概念里面来讲，你们要不要也这个儿女的气，相反的儿女要顺孝敬这个父母。那么讲到主人跟仆人的也是讲到同一的概念，但是在这三个不同的关系之前，在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就强调这个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来顺服，这个是那个大原则。因着我们顺服耶稣基督，我们也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彼此对待。好，那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稍微做一些的应用吧。在我们的应用的当中，我们首先就提到公民抗命在英文就是 civil disobedience。 有些人以前没有接触这个概念就以为这个是这个新的概念，其实最早在1849年一个在美国 Henry David Thoreau， 那个时候呢他反对美国人，当时还是在有奴隶这个制度里面，他就特别提出这个词，就是说我们可以反对政府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对政府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行为，我们应该有责任也有权利去抗拒这他是这个讲法。但是呢而且呢在这抗拒里面不是搞革命或者搞什么，但是呢后来呢就印度的甘地就是把这个概念他看了他的书之后呢，把这个概念就应用在这一个non-violent resistance， 就是非暴力的抗拒，是我们反对我们抗拒， 但是我们不用暴力。所以呢，甘地在那个时候在印度没有活到他们杜立的那个情况之后，他也主张这个。那么在美国最有名的civil rights 运动这公民的运动呢权利的运动呢，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Martin Luther King 就是他说一句话，他说 non-cooperation with evil is a moral obligation， 就是这些做犯罪多而不公义的事情的一些政治，我们不跟他合作，这个是一个我们道德的责任 ，moral obligation，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那么我们在香港，从香港来的一批的人我们知道在香港几年前这个占中占旺的一个行动，那么在发起这一个运动背后的几个人用了几年的时间，不是那时候开始的这几年时间提出这个公民抗命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可以反对政府，对政府不一些的政策一些的方向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提出如果我们有一些的抗命的行动占中为例，这个是犯法的，那么这个犯法的行为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不是不做吗？不是，我们要反对政府一些的政策，但是呢我们做这个行动要知道我们要接纳那的后果，因为法律是这样说，不应该这样子有些的活动，那么他们说你要参加的话就与这你会受到惩罚，甚至呢要坐监牢所以呢这个占中三子他们都是有基督教背景的他就提出这一个的概念那么在最近我们在温哥华就教育局，政府的教育局呢就提出我们在这个收据的问题，就是性倾向跟性别的认同这个课题呢，应该这个社会呢有同性恋的，有变性恋的，有很多不同的人，我们应该接纳他们所以接纳他们包括什么呢，就在我们教育的课本里面都要把这些的概念来教我们的学生，就是说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就使命就应该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有些赞同的，有些不赞同的。那么作为基督徒的，应该我们个别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应该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政府做事情立法都是看民意的，如果我们基督徒对这事情反对或不出声的，那么他立法之后我就没有声，没话可说了第三就是大麻合法化，同样的我们可以赞成或者不赞成，但是政府合法的来立法成为法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个法律，就是我常常讲到，刚才讲到很多不同的例子，比如我们不赞成这个妓女的活动，或者妓男的活动，但是政府就设立一些红灯区，就是你在这些区里面做这些的交易那么是要有政府管制包括健康各方面的条件，那么这些区就设立了，就是在这里你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呢由个人的选择，就我们反对这些的看法或者这些的，但是政府也有他的原因来好好的管理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大麻合法化的一个问题将要成为现实，现实的话，我们期待的是政府能够好好的管制，不要呢把这一个权柄乱用啊，就为着人民的生活上来考虑。这些呢都是我一些的例子，请大家来思考。我们今天在这个很这个不容易的一个课题，我们愿意求神来带领我们，愿意我们明白怎么样顺服权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经文清楚的讲解当中，我们愿意学习来顺服。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确，无论在现在我们加拿大，或者在国内很多的宗教政策，或者一些的言论的政策都是我们认为不是最按照人民的需要来定的。求主在这些情况里面帮助我们，也帮助国内的弟兄姐妹，面对这些来冲击的时候，仍然知道神是在掌权，他坐着为王，他掌管明天。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